换上了粗布衣服的灵珍和兰亭在路上相依不行。沈坤几乎将全部家产拿去给状元军充了军饷，灵珍又不愿意接受李春芳的赠银，母女俩这次出京竟连车也没顾得上。想到沈坤无故入狱，不知何时这冤屈才得昭雪，母女二人都是心下凄苦，一路行来离京城越来越远了。严嵩的人马想来也不知追到此处，总算可以稍稍松口气道。郊野路边，一群百姓正在祭奠亡灵，个个面色悲痛，难道他们也有什么冤屈要申吗？兰亭赶了半日路，口渴难耐，见他们带着有水壶，便上前去讨水喝。一个老者见他们母女行路辛苦，和善地将水壶递给了他们。兰亭接过水壶，刚要喝水，突然听到旁边一个百姓恭恭敬敬地说：“沈大人，您在天之灵安息吧，您是大明朝的忠臣，您的状元军名冠天下呀，百姓无不敬仰您呐。”兰亭下意识地回头望了望母亲，只见灵珍秀慧的眼睛突然睁大，嘴唇颤抖，他猛地转向那个老者，竭力地维持平静地问：“老伯，你们在做什么呢？”老者悲痛地擦了擦眼睛说：“我们是在祭奠京城冤死的沈坤大人的亡灵啊。”兰亭还未说话，便见身边母亲的身子猛地一颤，晕倒在地。他吃了一惊，顾不上自己痛彻的心扉，扑上前去抱起了母亲。灵珍慢慢睁开眼睛，兰亭这才撕心裂肺的喊出来：“母亲！”灵珍急忙用手捂住了他的嘴。那个老者不解地看着他们，眼里带着疑虑的神色。灵珍吃力地站起身，勉强向他笑了笑：“老伯，我身子虚弱，走路乏累，刚才晕倒了，不碍事，不碍事。哦，多谢老伯，我们母女这就上路了。”他拉着兰亭，踉踉跄跄地向前走去，直到远离了那些人的视线，听不到他们的祭奠之语，灵珍的眼泪才大滴大滴的涌了出来。“老爷呀，你去的太匆忙了，我知道你不愿受辱，以死明志，难道这就是忠良的下场吗？”母女二人抱头痛哭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灵珍才虚弱地抬起手臂，擦干自己和女儿脸上的泪水。这个时候，她还不能倒下，她要将兰亭送到淮安府，看着她平安嫁人，找到一个好归宿。这也是沈坤的心愿呐。路越走越难。灵珍的身体本来不好，又受了这个打击，没几天竟病倒在一个小镇的街巷里。他们母女身上的钱早已用尽，兰亭无计可施，只得去街上乞求。他平生从未做过这种事儿啊，难免脸红心跳，见了人也开不了口。可是想到母亲病恶交加的样子，心下一横，敲开了几户住家的门。幸好这个小镇民风淳朴，众人见他虽然衣衫褴褛，但秀气有礼，都愿意施舍他一些食物，母女二人这才得以艰难过活。灵珍看着女儿憔悴消瘦的模样，心下难过：“婷儿，你本是大家闺秀，却到街上讨饭，娘的心都要碎了。”兰亭轻轻地擦去她腮边的泪水，坦然地笑着说：“娘，讨饭又怎样了？最少我们活得清清白白。别看这碗里的水脏， 可是咱们的心境，娘，您快吃快喝点吧，吃喝过了，咱们还要赶路呢。这几日，他想通了这个道理，祈求时态度也自然的多了。想到再过几天就可以到山阳县见到吴伯伯和凤毛哥哥，在经过丧父之痛后，心里第一次产生了一丝暖意。灵真心疼的把兰亭拥进了怀中。如果相公知道他的女儿是如此的坚强懂事，九泉之下也会安息了吧。四天之后，灵真母女来到了山阳县河下镇，他们衣衫褴褛，脸上脏污，吴承恩和叶云一时竟没认出这母女二人。灵真喜极而泣，叫了一声承恩兄，嫂嫂，便拉着兰亭拜倒在地。亭儿啊，快拜见伯父伯母吧。兰亭盈盈施了一礼，伯父伯母，侄女兰亭给你们问安了。吴承恩这才缓过神来，忙一把将他们扶起。他疼爱的打量着兰亭，亭儿，一晃你都长这么大了，伯父若没记错，你该17岁了吧。兰亭有些害羞的点了点头。吴承恩又疑惑的问，弟妹呀，亭儿，你们母女怎么沦落到这种地步了？承恩兄。灵真心中犹如刀割，泪水涌出。神坤他在狱中含恨自尽后，若不是春芳兄帮助，我们母女啊，恐怕也见不到你们了。这一言既出，对吴承恩来说无疑晴空霹雳，石破天惊。刹那间，只觉得心中空茫悲怒，魂不知此时何处，喃喃地说，神坤先帝啊，那种深入骨髓的裂痛让他如被万箭穿心，沈坤的音容笑貌在脑海中飞速闪过，悲痛狂怒如熊熊烈火将他的五腑六肺烧成灰烬，悲痛难抑，热泪夺眶而出。他步履踉跄地走到灵真和兰亭的面前，一只手颤抖着拉住兰亭，久久端视着他的端秀容颜。这张纯真如玉的脸上分明带着沈坤的影子。吴承恩望着他，四泪滂沱，久久无语。叶云早已泣不成声，望着兰亭哭道，亭儿，你受苦了。伯母，我和娘从京城逃出来，历尽千辛万苦，就是想找到你们。娘说了，到了你们家，就回到了自己的家。一路上的辛苦委屈，终于松懈下来，兰亭也哭成了一个泪人。亭儿，你娘说的对，我们的家就是你和你娘的家。吴承恩看着叶云将兰亭紧紧地抱在怀里，说，你是沈坤贤弟的骨肉，也是我的骨肉，你在我家绝不会有半点闪失的。承恩兄，嫂嫂，我把亭儿平安地带到你们面前了，沈坤在九泉之下也能放心了。看着他们如珠似宝地对着兰亭，灵真感到很是欣慰。